来，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我们的来宾是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出现过两次吧，但是经常出现在强哥的强强棍节目里的叶新成叶老师，他是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的所长，曾经是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以及环保署的副署长。现在地球的环境是一个大的议题，而且是一个持续的，会让人觉得不但觉得恐慌，也希望能够尽量改善，可是似乎却日益恶化的这么样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实境。地球到底怎么了？有这么一个议题告诉我们说，南北半球的温差直逼100°C， 听起来有点吓人，可是好像只要是一个冬天一个夏天，温差就很大。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对
啊，大雄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我们前几天这个整个台湾冷得不得了、啊。
是，
事实上。整个北半球今年冷了很久了，台湾事实上已经是比较晚变冷的，在比较纬度比较高的地方，比方说像美国、日本、韩国或是欧洲地区，其实今年非常严重，尤其是美国，最近啊的那个整个美国的北部，这个下雪下的是一塌糊涂。我看到了个记录啊，直逼我当时在美国留学的那时候，我记得1993年
是
三月份，我曾经经历过所谓的20世纪的世纪暴风雪。
1993年
，
在美国，
在美国，我记得我就在那个前一天开车到纽约去啊，还是风和日丽。后来第二天整个纽约州，包含纽约市，在被雪给埋住了啊！这个雪下了5尺深，
5尺是
150公分，
一个人高了，
就差不多150公分。非常可怕啊！那这一次的雪几乎也到达了一个程度。那另外一边呢、啊，澳洲，这个澳洲呢就变得很热。那澳洲现在本来他们就应该热，只是热得有点过头啊。比方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雪梨，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就是一个风和日丽、风光明媚啊，这个各种的活动、商业活动啊，这个水上活动都非常好的地方。它现在在47.3度，
47.3，台湾这样一个副热带的地方，平常热起来也到37、38度，但是无法想象，
没有法想，因为台湾啊，台湾是个海岛，所以我们再热啊。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台北盆地曾经有过的机会在39度，差不多就是差不多这个顶就是那个样子，
极限了，
极限就那个样子了。那到47.3，那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因为那个不但是雪梨，连墨尔本啊，墨尔本其实是一个比较凉的地方，这个柏油路都融化了，所以今年看来，概念上跟我说实在哈，我们看看台湾冷啊，不会太冷。热也不会太热，
是
啊，所以台湾的确是一个宝岛，
不需要抱怨了。
对，基本上跟这些地方比起来，我们冷啊，就是冷那么几天，然后冷到这个不开暖气还可以撑得下去。在美国那些或是欧洲、日本那些地方，没有冷气的话，人是活不下，
没有暖气，
人是活不下去的。
是，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即使在大陆，也有很多地区，一线城市像北京，
对，
是吧？它如果冬天不供暖的话，那是它会死很多人的。
对，它一定供暖的嘛？那供暖，它将整个城市的能源效率会比较高。
是，好，那么这个温差直逼100度，还能够让我们想象到关于极端或者气候极端化，还有哪一些其他的作用？
其实这个温差逼近100度，让我们知道一个概念，因为地球这个星球在太阳系里面真是非常特别。我过去大概已经演讲有关于气候暖化或气候变迁，大概已经10几年了。
是，
当时我记得2002、2003我开始在讲这个的时候啊，台湾基本上还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情。我常跟尤其跟比较低年级的学生们啊，去做个比喻。地球在整个太阳系里面，我们现在的8大行星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星球。
怎么说？
因为地球表面有水。有水啊，有水这件事情是差别非常大的，因为有水这件事情让整个地球的温度变得非常的稳定，因为水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热容器。因为蒸发水要有非常大的热量，让水结冰也要吸收非常多的热量，所以呢 有水，而且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刚刚好，所以呢，我们和太阳之间这个距离折算一下，地球表面温度理论上大概在-19°C。因为有了温室效应，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温室效应，30几度的温室效应，所以现在地球表面温度待在15到16度之间，理论上应该15了，但是我们已经上升了1°C 了，所以现在差不多15点多这样的一种温度啊。而且我们可以看那个我们那个气象预报都说啊，昼夜温差很大，大家要多衣服要多带一点，你看就是差不多10度跟20几度，就是一天的温差10几度，我们就觉得非常严重了、那整个地球最严重的状况就差不多啊，这个现在同一个地球上面最冷跟最热的差了差不多摄氏100度，和其他星球比起来其实还是小儿科，
还是小儿科，是
还算是稳定的、而且那个是整个地球这个大星球里面最极端的。但是我要特别要讲的是说，这个极端化的趋势哦，随着气候变迁，就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还有其他温室气体浓度越来越高，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是，
全世界都在，大家都在设法因应这件事情。那我想很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很清楚嘛，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啊就说了说要退出巴黎协定，
是，
但是今年呢似乎又有想要回到巴黎协定的这个谈话出现，所以现在全世界大家其实对于减碳或是因应气候变迁这些事情其实是没有松手过的，因为这些状况越来越明显。
重返巴黎这个协定，如果美国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示的话，对全世界有什么样实际的影响呢？
理论上应该我要这样讲，依照法上面来看，美国还在巴黎协定里，
是，
只是川普说他要退出，
对，
那他现在又说，他可能不要退出了，所以就是美国现在一直在摇摆啊，那摇摆当然有它的原因，因为现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体还是化石燃料驱动的，就是靠煤、石油、天然气，
是，
而且是低价的。煤、石油、天然气驱动的，所以呢，如果说现在很快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到一些，比方这个产业依赖度比较高的国家的一些经济发展嘛，所以我想，美国政府一定是在盘算或者在考虑这些事情，但是全世界，尤其以欧洲为首的全世界，因为巴黎协定的巴黎在法国，所以呢，现在的法国它是非常的认为它要引领这个潮流，所以呢，包含去年的12月份，当前一个气候会议结束以后，在巴黎还另外开了一个气候会议，所以呢，这整个潮流和趋势，还有全世界的各国，还有国际的大企业，这个趋势是非常清楚的。台湾在这个潮流里面，也是不能够自外于国际社会。
但是美国在它的摇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有一个安定在原来的化石工业的这个体系里面，而且甚至透过这种安定性来取得在中东或者是世界其他地区战略性的优势，或者是发动跟制止战争的某一种领导地位。
我相信这里面很微妙的这些事情啊，我相信美国政府或者现在的这个美国的领导人应该都是考虑在内的。
是，
事实上包含从2012年开始啊，当时奥巴马还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已经启动了页岩油跟页岩气的开采，所以呢，这一方面也降低了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度，所以在全球战略布局上面，这些都是联动的。
是。反正美国老大哥不想要怎么样的时候，大家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
对，不过他说一句话的牵一发动全身的，真的。
另外一个说一句话牵一发动全身的就是霍金，
他讲的东西都非常戏剧化，
是，会真的是会吓到人。
是啊，
他说末日会来的，那当然了。但是他说地球可能会变成金星，而也就是说从地表温度来看，会升到460°C，这个，这个很吓人，
很吓人。而且我这要特别说明一下啊，我们常讲地球上有温室效应嘛，刚讲过，地球上的温室效应啊，是取决于，地球的大气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的大气里面会造成温室效应的这些所谓温室气体，包含了水蒸气、二氧化碳、甲烷等等的气体。它加起来的这个总效应大概在34到35°C，但是金星这个星球比较特别，金星的大气里面的这种温室气体的浓度之高啊， 造成了它本身的温室效应就是摄氏好几百度。
嗯，
所以呢，不是说金星这颗星球，因为它跟
太阳比较
近，
嗯，
所以呢它就那么热，不是，是因为它本身的大气的组成非常极端。
嗯嗯，
我想霍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我们继续让我们地球大气里面的温室气体不断的累积的话，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变那么极端。不过，我是认为不会那么严重了。
嗯，
而且我要特别讲啊，我们前几年其实看那么多 IPCC 就联合国的报告书里面的，
是，
我们的对于地球表面的升温的模拟，现在升温一度嘛，
嗯，
只模拟到升温六度，不用到不用到摄氏460度，升温六度，
嗯，
整个生态系就灭绝了
啊、
所以接下来再升这个500度也没有意义，因为反正大家通通不
在、都灭绝了、
都没了。
这个 IPCC 的升温预估或者是这个模拟啊，
对，
它有什么样的细节？比如升温半度、升温一度、升温两度，是吧？
大概是这样，它就以这个工业革命之前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升温一度、两度、三度、四度、五度。然后就六度了嘛，六度就是没有了。
嗯，
一度的意思是说热浪开始变成常态，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事情。夏天的时候，现在美国加州跟澳洲那个森林大火的频率越来越高。
嗯，
然后一热，以前40度觉得很热，现在可能45、50度。
嗯哼，
热浪变常态。那到了2度 C 啊，就是大家一般最会关心的，就是很多自然生态系里面的平衡的优势的微生物改变了，所以会有些新兴疾病的产生，或是古老疾病到现代复兴、这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瘟疫
、而且现代人不见得可以抵抗这样的病毒或细菌。那就是另外一个公共卫生方面议题。那到了三，而且过了两度，为什么我们讲正负二度 C 的那个二度 C 是说一旦过了两度基本上就失控了。所以呢，我们从零度到一度花了150年，现在估计从一度到两度可能就是30-40年，从3度到4度那可能就更短。这样后来就会这样直线上升，后来就发生那种我们看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逐步就会发生。那到了5度6度，基本上整个生态系就趋于没有了。就基本上就是灭绝了。
那么在零度跟一度和一度到两度之间，如果我们活得长一点，或者是我们运气差一点，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会经历过哪一些包括生态系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我想哈，如果说依照现在大部分的国际智库的推估，大概是在30-40年之后会碰到2度 C 的那个时间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刚才我们讲说这个什么最冷最热差100度嘛，这种事情以后就会越来越常发生。然后有一些热的地方会变成更热，冷的地方变成更冷，或者说比方说像我记得我们前两年这个台湾的所谓的霸王级寒流，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改变一些气候带的人的生活方式。比方说台湾也许以后冬天真的需要暖气，那有些地方夏天本来不需要冷气的，现在需要冷气，像欧洲地区嘛，欧洲经过了2003年的那个大热浪之后，
是，
很多人都装冷气了
，对，
因为不装冷气会死掉的。
以前不装冷气，还有我记得以前巴黎不许装冷气的原因是它会影响市容，
影响市容。
现在
命比较重要，
对。但是啊，这让我想到，人会不会也因为科技的发展，或者说产业的需求的这个，也就是说会开始住在更控制性更大的环境里面，
那个就叫做调试。我们讲的减碳叫做减缓嘛，这个叫做调试 adaptation。现在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就是让大家以后呢住在对于气候变化有抵抗能力的环境里面，甚至说
根本不管了。
对，我不管你，不管你外面怎么样，反正我可以活得下去。或者说水淹起来以后，我住在这个浮在水上的房子。
荷兰不就是这样吗？
荷兰就发展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后我们会慢慢的看到地球上世界上出现一些我们过去传说中的东西，或者说以前专家警告如果不做就会出现的事情，就会慢慢的出现。
是，所以而且它一旦产业化了，那个趋势就不会再回头了。
哎，对，而且他如果赚得了钱，他就会设法让他继续赚下去。
对，而且那就会设法让地球的环境变得更坏。
哎，
我们就只能够住在那样的东西。
现在是说了，如果大家不改变行为模式的话，或者说改变的不够快， 这个变化大概就是往那个方向，除非我们有革命性的改变。
我想叶老师你也知道，我们一起参与了
对
那个台湾食育协会，
嗯，
我们也都对环境也这也是你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嗯，
我们也对环境，特别是我们可以去挽救的环境，有一些很简单的关心。请问，作为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台湾这样一个小国小岛上面的人，那我们对于环境直接的付出有哪一些必须的作为，或者是有效的作为？
好，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虽然这个台湾虽然很小啊，台湾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全世界的0.8%多，就将近1%。
嗯，
我们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年的碳排放是全世界平均值的2.5倍。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嗯，
全世界如果都跟台湾人一样这样过日子的话，
嗯，
地球是不够用的，
嗯，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设法要让台湾本身的碳排放要快速降低。
如果把碳排放量当作一种罪行的话，
哎，
台湾是一个罪恶的国度。
对，这个罪还蛮重的
。好，我说我们的生活方式里头哪一些环节是关键性的？
我想，因为我们主要的排碳就是发电，
嗯，
本身是一个重大的排碳源，
嗯，
还有我们的石化工业啊，我们有很多的石化工业是从外国买油来炼了以后再出口到其他国家，
嗯，
那这样的生活形态或这样的产业形态本身自然造成了非常多的碳排放。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我们常不是有些这个比方说教育团体宗教团体呼吁大家要从自身做起，
嗯，
真正的台湾重大的排放源是来自于工业的，
嗯，
工业跟发电啊，所以呢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设法要从根本性改变我们的产业形态，就是台湾的整个产业形态目前的配比是属于一种高污染高排放的，
是
设法应该去改变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整个从教育到整个未来过渡到低碳社会，这里面很多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要去面对。那现在当然啊，任何国家都有惯性，就像美国一样，
是
拖一天算一天，
嗯，
因为它一旦改变的初期，经济一定会受到影响，
嗯，
那所有的政府都不太希望自己去经历这一段。
还有就是掌握最多资源的人最不希望改变的人，
对，
也会受到最大的冲击。
没错，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眼前的直接利益。
好，那么我们现在也同时希望台湾社会或者是政治环境得到一些改造，有可能根据这种内外两个不得不然的需求而配合着，让我们可能从事一个很彻底的改变吗？
我想这样子哈，我们用法的观点来看啊，因为前两年其实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法，叫做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办，管理法哈，这法里面规定了台湾必须在2050年我们的碳排放要降到2005年的一半，
嗯，
所以那条很陡的往下的线其实已经画在那个地方，
嗯，
那只是说能不能够达得到的问题啊。
嗯嗯，
所以那现在看来，因为前段时间我有看到现在政府已经公布了未来几年的这个减碳路径，似乎还没有那么陡峭啊，
嗯，
就似乎相对上就比较慢一点。那我想说我们要去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情景，而且跟全世界至少同步，不要成为世界的负担的话，
嗯，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从根本去想起。说比方最好的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20年之后，
嗯，
我们希望台湾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是，
哎，到时候还是这个陆地上那么多汽车
机车、嗯，
哎，然后我们的电还是要那么多的火力发电吗？
嗯，
就是我们要去想象这样来倒推哈，我们比较知道说现在能做什么，
嗯，
但是你每天都说我只要变一点或改变一点，呼吁大家节能减碳，那个其实不会改变系统的。
嗯，
我们需要的是整个系统化的改变，
每个人的生活融入的系统要彻底更新。
哎，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跟50年前不一样了。
是，
现在大家每天
同样的，我们也得加速的想象，不要说50年了，至少一二十年
以后，
是吧？
对对对，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嘛，嗯？
好，我们还有在进广告之前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要请叶老师跟我们做一点下面一个阶段的预告啊，那就是空污议题。 空气污染，
这个
中南部空气污染现在比较严重。
嗯、
李英元说是因为机车数量是台北的两倍，是这样吗？或者说它是单一因素吗？我们先大致上把这个题目描述一下。
我简单的描述一下，空污这件事情是一个复杂的因素造成的，除了污染源之外，啊，比方说机车排放的这个污染源，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就会开始扩散。这个扩散的过程还跟着风向地形都有关系，
嗯，
那跟着季节也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效应啊，所以呢整体来讲我们除了看源头之外还要看气候，还要看它的扩散行为，
嗯，
所以呢有些在盆地，有些因为后面中央山脉给挡住了，东北季风来等等，
嗯，
非常多的因素在一起，那境内境外的污染当然也是一个大区块的分布，
嗯，
所以这些要一起看。
是，稍后片刻我们回头访问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叶新成所长，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月23号星期二，非常特别的是科技 email 单元，从今天开始由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叶新成所长，来担任我们的 co-host， 来为我们主述很多跟台湾的环境科学或者环境科技有关的议题。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就是空气污染、空污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而不是单一的污染源或者是能源政策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更比较清楚的描述一下台湾现在空污的一个状况，不管从数字或者是
好，我想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我想要先谈一个事情，就是说民众感受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谈科学数据哈，光从民众感受这件事情来看，的确是去年和就是逐渐这几年来，台湾的空污的确是变严重了。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是有共识的啊。那当然从一些数字上面来看，你就发现说好像并没有什么，那为什么大家感受会变得比较严重？我们就刚我讲过说，这个空污它是一个复杂的排放、传输，最后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样的过程啊。我们先从整个污染源的角度来看啊，因为现在有些人就在谈说境外污染跟MIT 的污染的问题，就 Made in Taiwan 本身产生的问题。
是，
多年来的研究，大概从台北、台中、高雄的各个学者来看，大概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北中南的学者研究所得大概都是差不多30%几是来自于境外，60%几是
本土的
MIT 的，是台湾制造的。而由过去这几个月以内，有好几次的空污事件，除了大概跨年的时候那个很明显是境外移进来的之外，其他的有很多次其实学者们甚至环保署本身都说这是台湾自己产生的。那台湾自己产生，那里面就可以再分啦，就分成移动污染源、固定污染源，还有其他类，也差不多哈，很凑巧，差不多刚好各30%几。那这里面大概就有一些大家比较关切的主要来源，
就移动污染源就是交通工具，
对，就是会动的东西，像那个发电厂是不会动的，
对，
会动的简单来讲就叫交通工具，
是
汽机车。那尤其是啊，台湾的机车的数量庞大，机车大军在上下班尖峰时刻，那时候排放出来的污染物是非常大量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一般人不太注意到的，大卡车，还有大巴士，因为它的排放量极大，所以呢，比方说我过去几年曾经比方到过美国洛杉矶的港口，所有的货卡进入港口之后，全部接上他们的电动系统，在里面是不能排放柴油引擎燃烧出来的废气，那个废气的啊，他们的控制非常严格，因为那边的空污太严重。那所以呢，像汽机车、卡车的污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当然，发电厂啊的来源，大概根据过去数字来看，大概约莫在全台湾的大概9%到10%之间。但这个东西会随着时间、空间还有季节改变，所以在某些时候，如果说发电厂这个时候排放的量比较大，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没关系，可是刚好风向跟扩散条件不利的时候，可能像我们还有一些 局部的一些小回旋嘛，
嗯，
会把一些这个空污的这种黑云啊从中部带到北部来，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因素。
嗯，
当然了，比方说餐馆的排放，因为我们炒菜的这种习惯，
油烟
嘛，油烟很多，一个人家里炒菜没关系，大家都炒菜就有问题。就像中秋节晚上，全台湾几百万人一块烤肉，当天晚上我们的空污其实就很严重。
这就是讲的是季节的问题，这就是说节令的问题，
对，跟节令有时候都会有关系哈。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
不过你刚刚提到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像大卡车，
嗯，
大 bus， 主要比如说在工业区，大卡车进入到一个地方，它给它转成，我刚刚听的好像是在美国，
对，
加州转成一个
洛杉矶港，它就给
台湾不能这样做吗？
我其实前几年也打算要开始要这样做，不过这个政策要从想法要到落实的话，中间要改变非常多的事情，
嗯，
到目前当然是还没有啦。
如果它改变，在全台湾来说，或者说。你的机车到了某一个地方以内，或者说在都市的聚集比较密集的地方，不可以行驶的，那可能可以做得到。
电动化这件事情啊，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事实上，欧洲很多国家都已经宣布了这个叫做内燃机引擎的这个。落日时间都已经宣布了，那前段时间我们行政院其实也宣布了，我常在2040，就是不能有这个内燃机引擎的汽车，2035的话要全部机车要电动化，都在很久以后的时间啊。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这个时间拖太久了，就是说电动化这件事情在台湾啊，其实也说了非常久，但是始终没有非常明确的进度。这里面就像刚才大春老师提到的，现在的业者，现在已经在运作的系统，对他来讲这已经成为一个惯性了。要他转型，对他来讲除了他会不习惯之外，也剥夺了他现在的
生计
跟利益嘛。但所以这个事情的介入，政府要介入的这个力度事实上是要增加的。我认为啦，因为现在空污严重，所以现在的时间点事实上是好的时间点。现在
大家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时间，
现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可是妙的是，李应元的话不是这样哦，他说环境保护需要全民配合，而且不应该太过激进，只要有无法太过激进，意思就是不干的。这是在台湾的这个政治现实上来说一向如此嘛。
基本上呢，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啊，那大家现在也都养成了每一个人都会非常主张自己的权益。但是我们有时候我认为啦，我们应该要让这个整个社会去了解或体会到一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做法可能会造成短痛，但是长期来讲对大家来讲是有好处的。那现在大家短痛还蛮痛的嘛，这个空污污染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啊，
是
这个叫做愿付价格会特别高。
哎，可以解释一下吗？
你愿意付多少钱去避免掉一个对你的威胁啊？比方如果说以后台中天天都是蓝天白云，你愿意付多少钱？这个叫愿付价格。这个也代表了这个空污本身对于一个市民来讲造成的成本有多高。
那么这也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鼓舞，至少大家可以出价，
对
吧？鼓舞这个
就是一个出价嘛。因为换成电动系统，它可能会比较贵啊，或者说大家可能暂时之间会不习惯，这个就是一个成本的概念。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时候是一个改变的非常好的时间点。
但是我们这有牵涉到一个问题，北部跟中南部，
对
这话题里面也绕不开这个，
是，
所以就会说，你们北部天龙国的人希望有很好的空气，可是中南部产业所在，那也就很难去做一个完全性的改变。
这中南部的事情，它有好几个原因哈。一方面，中部跟南部产业的量的确比较多，就是说固定污染源的排放比较多。另外一方面，移动污染源的排放也比较多。
对，
因为台北捷运化的很早，台北的公车的大众捷运系统也比较好。那这个我在高雄待了非常多年啊，这个民众还是骑机车为主，到哪里去还骑机车为主啊，
是
因为各种交通习惯。还有另外一个是 老天给的条件真的是不一样。东北季风下来的时候，那个风怎么一吹，就是把污染物给压到中央山脉。
嗯嗯，
中央山脉就是中部、南部，
嗯，
比方普里。或者说整个南部地区像岐山美浓这个地方，感觉上我们感觉上应该是一个
风和日丽，
风和日丽啊，鸟语花香，然后空气非常清新的地方，但是现在所有的那个空气污染的那个霾呢就被压在那个地方，
嗯嗯，
所以构成的地方反而变成空污的重伤害区哈，
嗯嗯，
那这个里有好多因素都在一块，那台北在这个里面整个因素搭起来刚好就幸免于难，
嗯，
这是一个很多条件加起来的结果。
好，那么如果用刚才您的话说，要有感的改变，
嗯，
政府除了现在说无法太过激进，要全民配合这些废话以外，这林园说的废话之外啊，我们还能呼吁他实际的做一些什么？
我想最近大家也都在谈那个空污法的里面啊，
嗯，
空污法里面比方谈到的这个总量管制等等这些事情啊，
嗯，
当然那么多年以来都是比方环保署要会同经济部啊才能做，或者说那么多年以来大家也都在谈说应该要真正实施总量管制，
嗯，
这个法源依据强度等等的，这个时候我觉得都是把我们的空污法好好的翻修一次，把一些规定把一些规范明确化，我觉得这个时机是正好的时候。
比方说
就是总量管制，台湾几个空品区划分出来了之后，
嗯，
就真正的开始实施总量管制。这总量管制不是只有管制固定污染源，连移动污染源也要一起管，因为移动污染源里面地方政府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所以呢这里面的中央跟地方的分工，还有呢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或诱因，有诱因的机制在里面能够促使达到那个目标，
嗯，
到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明确了，免得现在啊，我觉得现在台湾谈空污啊叫做大家凭着一个部分资讯的想象
直觉，
直觉，
平时
然后下他的结论，然后特别利于一方或特别不利于一方，
嗯，
这样的讨论其实是没有什么建设性的。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月23号星期二，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叶新成所长，嗯，被我从赵子强强哥那边接收来了。今天我们来谈的另外一个话题，减速行动，加减的减，塑胶的塑，担忧地球成为塑胶乐园怎么办？嗯，英国有他的一个做法，像他启动限制塑料，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全面的产业的变动。
对，因为我想哈，英国开始做哈，这个其实代表了一种现象，
嗯，
就说通常我们看到，如果说欧美国家哈。通常欧洲国家如果也同时启动一件跟环境有关的事情，大概它就逐步会带到全球。那英国过去长久以来其实对于限塑这件事情并没有非常的积极，
嗯，
那当然过去有很多的论述认为说塑胶以生命周期评估角度来看，塑胶对于环境造成的负担不见得比纸来得多。
嗯哼。
但现在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塑胶造成的问题已经不是塑胶跟纸谁比较环保的问题了，
嗯，
而是塑胶这个东西真正拿出来用了以后产生什么后果，
当它变成垃圾以后它多惨，
它的后果，这是大家现在在意的，嗯，因为在世界上面现在这个大洋里面出现了好多垃圾岛、
嗯，
而且那个岛的面积啊非常大，
嗯，
啊像个大城市一样，
嗯，
而且呢也越来越多的海洋哺乳类，比方说海龟，
嗯，
或者说海鸟等等的，
是
就是因为吃到了塑胶袋或是被塑胶制品给捆绑，
嗯，
甚至说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发现塑胶微粒，
嗯，
因为在传输的过程中不断被磨成细末，
是
被海洋生物吃进去以后，后来被我们自己吃，
我们自己再吃回来，
再吃回来，
嗯嗯，
所以这些事情它已经不是一个排放问题，
嗯，
也不只是一个环保问题，它也是一个生命尊重的问题，而且最后变成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
嗯嗯，
它已经变成一个多面向的问题了。
是，哎，我看到一些数字，嗯，比如说，全球 每年大概都有800万公吨的塑胶垃圾流进大海，
没错。
但我们占了多少比重？
这个
我们会知道吗？
这个我想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我
那我们怎么知道全球是800万公吨？
我想这是全球800万公吨这个啊，这是全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智库他们去推估出来的。因为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算法，就刚刚讲了这个垃圾岛啊，全世界在海洋里面的那些垃圾岛，
是
你去看了以后，因为会浮在上面的里面有多少塑胶，这是可以估出来的、
哦、
这是可以估出来的。那台湾流到海里面的啊、哦
嗯，
我认为有，但是我认为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比例应该算是偏低的、
哦、
因为我们的垃圾的收集还有回收其实在全世界是算做得很好的。
是吗？
哎，台湾的环保成就里面可以在全世界排行，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在很前面，就是废弃物管理啊。
等一下，
嗯，
台北市我知道，哎、不落地啊，什么做的，
后来蔓延到，
可是新北市就，我看我是新北市，
对对对，
我再怎么分，到了那个收垃圾的那垃圾车来的时候，他反正在社区里面就开个小卡车来，他们反正都扔在同一个tank里
面，他回去以后还会再分，
还会再分
，因为。大概从我记得是12年前吧，大概是十几年前，台北市开始垃圾不落地，还有垃圾费随袋征收、
嗯。
到今天为止，我们每个家户，整个台湾的每天每人的垃圾量，已经降为原来的1/3了，
嗯、
变得很低，一天大概就300多公克、嗯。
分类反而会降低嘛？
对，分类降低，而且呢，因为要钱呐、啊，所以大家会尽量把自己的垃圾量减少哈、啊。
是，
那。所以呢，整个资源回收做的也不错，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比例上面应该是相对比较低，可是我们的塑胶袋的使用其实还真的是非常多。
啊好。
我最近在香港也发现，在香港现在去那个卖场买那个衣服，买衣服也不给袋子了。
啊、
哎，跟以前就有明显的差别，
嗯、
就是说。这个是非常有感的，因为这个就会让你去养成说你去 shopping，
嗯，
你要一定要带个
自己要带个
东西、嗯、不然你每次都要买一个不太便宜的袋子会很麻烦。
可是倒过来说啊，就当开始有了环保袋
对
以后，我反而觉得最大宗的垃圾之一就是环保袋，
所以连所谓的环保购物袋这些东西基本上本身也是要酌量，
是吧、
也是要酌量、哦、这东西也不能随便当赠品乱给的。
嗯，
以前我们办研讨会每次都给个袋子。
嗯，
我自己的全盛时期我算过家里面有200-300个这种袋子。
全盛时期。
后来我全部把它捆起来拿去回收。
嗯对。好，这是一种，就是当我们的消费品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变成一个没有办法循环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不断的会制造那个垃圾。还有一个就是垃圾后来进入到了生态系，
对，
就是你刚刚说的，好像英国的首相在演说里面提到过非常可怕的数字，对不对？每年有100万只鸟，上10万只海洋哺乳类，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嗯、因为这个我们在各个的不同的媒体上面都看到过这样的资讯嘛、
嗯、
我们现在随便上个 YouTube 网络上也都可以看得到，而且这个都不是造假，也造假不来，这些都是事实、
嗯、
在海洋里面，因为塑胶到了海洋里面它这个形态啊，塑胶袋像水母、
嗯、
然后那个绳子呢也像是小蛇、
嗯、
各种不同的塑胶制品对于鸟类或是对于海龟这些动物看起来像食物，
嗯、哎，
所以它很容易把它吃下去。
是是是。
以前我在强哥节目里面还谈到过，塑胶的味道、嗯、对于某些海鸟来讲，闻起来是食物的味道，
有吸引力的。
哎，所以呢，这些是一个，它基本上是一个诱饵一样的概念
了。嗯，但是从1月1号，今年的1月1号开始、哎，台湾有一些改变。
对对对，现在我们比方说去买一些东西，它就不给袋子了嘛。
嗯，
比方现在去面包店买面包，里面那个小小的那个。直接把那个有油的面包包住了那个小袋子还给、嗯、外面那个就不给了，
大袋子不给了
、哎，这个一定就有感觉，
是
那你下一次去你就会特别注意啊、不过我也发现了、嗯、有些商家现在似乎自己觉得还在模糊地带、
嗯、
有时候偷偷还给、
嗯、
我也碰过这样的事情，
是
哎，那就说哎，下次再拿回来用哦，他有善意提醒一下、嗯、那我觉得到了一个时间点哈、哦，这个如果说大家在每一个生活里面都感受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最后就必须强制让自己有一个习惯，出门要带一个东西。
嗯哼，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还需要一些塑胶袋
啊。那
你自己要装垃圾的时候，
没错，
你对，
没错。
那到最后会变成说我图利了专门装垃圾的塑胶袋，那反而本来我买面包这个塑胶袋可以拿来装垃圾，哎，看起来好像还蛮环保的。
有时候就这样啊，比方说我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就花个一块钱两块钱去买了那个比较大的袋子，以后我就妥善利用它来装垃圾了。
是是是，嗯，
就只能这样，这个就变成每个人每天的塑胶袋管理变成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
哎，有一个问法哈，
嗯，
我倒想要问一下叶老师，嗯。红酒瓶，
哎，
红酒瓶的塞子，
哎，对啊，
有木质的软木塞的，有塑料的，用硬的塑胶的，
嗯，
还有一种是铁的，就是旋开的，
三种。
那这三种哪一种最环保？
如果说哈是以回收的观点来看的话，嗯，铁的东西
最环保，
最环保，
因为它可以再利用，
它可以再利用，比较简单。嗯，那个塑胶塞子就会变塑胶垃圾。
嗯，
那个这个就是很有可能磨到后来变成微粒，最后被我们吃回来那个东西，
那个是最不环保，
非常有可能。
那可是木头的那个，不是砍树也砍很多
啊？这样子啊，树本身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树是活的东西，它会长回来的。
嗯，是，
你只要在该砍的时候砍，不要乱砍。
嗯，
有管理，其实。砍树是不道德的，或砍树就是不环保，这个是一个继承的一种刻板印象。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它是一个可以妥善利用的可再生资源，比用石油那个健康太多了。
同样的，铅笔、原子笔，嗯，那看起来还是铅笔。
铅笔如果是木头铅笔的话，嗯，那当然是它本身的材质一定是比较符合自然的。
嗯嗯。
不过那个石墨本身它是另外一种矿物嘛。那也还好，那原子笔本身从头到尾这主要是塑胶成分，嗯，
对，所以它一定是最不环保的。
对，但就是塑胶的话，就是说未来，我认为未来20年，
嗯，
全世界的重要课题就是怎么去处理塑胶，
嗯，
这件事情以后它既然是一个问题，如果呢有识之士及早看到的话，将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商机，
让它变成可以再利用，或者让它可以 biodegraded。
对 ，biodegradable， 就是说怎么样让它可分解，而且现在哈，哦，有些分解是把可分解跟塑胶混在一起，那反而更不好。以后就怎么样去发展出有塑胶的功能，但是没有塑胶的问题的这样的东西。
嗯，
我相信这也是全球化学化工业现在面临的重大课题。
台湾的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台湾要限塑，我会有哪一些困难？
限塑的困难啊。就是人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方便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似乎还是很重要的。
嗯哼，
所以有时候在一些好像管不太到的地方，
嗯哼，
啊，或者说大家觉得可以通融一下的地方，
嗯哼，
就会有产生很多变形的事情出来。
是
啊，比方说多年前我还住在南部的时候，第一波限塑的时候，
嗯哼。
我后来因为我那时候常南北跑，就发现限塑政策好像在台北比较彻底，
嗯，
到了高雄好像大家就随随便便了。
是
啊，那只有便利商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制度化的系统，嗯，所以它就完全按照政府法令。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初期的时候，大概还是会有很多通融的情况。这一旦通融了，最后那就没有办法贯彻。
嗯嗯。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汤汤水水、油油的东西要装的时候，
嗯，
那自然就会产生消费者觉得。好像要多付一两块钱觉得不高兴嘛，
嗯，
因为这叫相对剥夺，尤其现在薪水不增加物价上涨嘛，
是，
所以这种东西可能都会造成民怨，或者说让大家觉得不方便，那就会想办法去逃避这个政策。
是，
好，所以呢如果要做我想要做就做彻底一点。
嗯，感谢叶新成老师来参与我们的科技 email， 两个礼拜以后再见。
好，再见。